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一起的来探讨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的第一二题。求你就持续的加添恩典与力量给我，让我能够清楚的来讲解，也帮助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的来探讨的时候，我们能够对这个要理问答题能够一个更深的印象跟概念。以致主啊，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的教导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OK， 大要理问答，我们今天是看第二题。可是在看第二题之前，我们来做一些的复习，复习题啊，复习题也难玩的。复习题，请问，诶，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个上一次问过了，不过这一次呢，又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所以请尝试回答一下。如果你记忆力非常好的话，恭喜你啊！尝试回答一下哦。小二理问答一共有多少题 ？OK， 找答案了哦。OK， 答案是哦107。这样，请问大要理问答一共多少题？答案是196。OK， 请问大要理问答在哪一年出版？就每个数字看起来都很一样是吗？不会啊，每个都差了二三十年，怎么一样？答案是1647年哦。好，我们今天会来直接来看第二题。如果今天啊，我相信你应该有碰过这样的问题啊。如果今天有人再次问你，如何证明神的存在的时候，请问你会做什么？或者你会如何的回应？我希望你们可以积极讨论一下啊。来，你们分成两三个人一组啊，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两三个人一组，稍微讨论一下。如果有人问你如何证明神的存在，你会怎么说？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稍微报告一下。啊，两个三个都可以啊。OK 啊，我可以建议你们稍微大组一点啊，三四个人都可以啦。然后你们最后要派一个代表出来分享咯。啊，要派一个代表出来分享啊，三四个人一组哦。诶，八个人这样大，怎么讨论？诶，八个人太多了。这七八个人太多了。顶多三到四个人，顶多四个人一组。然后啊，你们出来分享啊，出来分享。三到四个，三到四，三到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啊，在线上的听的同学们哦，你们也或弟兄姐妹们，你们也是可以尝试的跟身旁的人一起的来讨论一下哦，我们有差不多三五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诶，我要澄清一下，是任何人问诶，不一定是弟兄姐妹们听一下啊，澄清一下，问这个问题的是任何人哦，不单是基督徒哦，你不要把它只框在基督徒罢了，任何人，就你当作慕道友都好，有人来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好了，来，第一组，
透过大自然可以知道神的存在。
采燕那一组讲的，来，
这样子问如何证明神的存在的话，我们的回应会是觉得说，他如果他想要用一些方式或者是东西来证明神是存在的，像是一个科学实验来证明的话，那么需要打消他这个念头了。然后第二个是原因是因为神是创造万物的主，然后他是不能够被任何人事物来证明的，所以要讲只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也有讲到说是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那里记载着人无可推诿神的这一个作为还有他的创作，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神是存在的。
OK， 好，来，还有呢？来，秀燕。
我们那一组就是城堡啦，他很快就回答了，用神的话咯，圣经，直接圣经给他看，叫他回去自己读。
好， 可以用圣经。好 ，OK， 所以你发现有两组是讲到上帝的创造哦，上帝作为，有一组就讲到了圣经。好，来下一组来，还有两组对吧？我们还有两组。
从圣经里面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很好很好很好。还多一组。
自然界这些有几个我们跟他们重复，我们就不讲了。然后我们讲的比较详细的一个是摩瑟说他会从创造的角度谈他就是说那些拜假神的们的那些拜的像是人手所造的，那么一定不会是神。那人背后人又是怎么来的所以呢他会去反问，然后让我们去思考说人只能是被创造的，那被创造的人不可能创造人，只能是神创造人。然后这是讨论比较详细的一个再一个就是说除了给他圣经读，把他带到教会来然后再一个就是讨论说也是说到不需要证明神的存在，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兵丁去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什么的，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就是好像要让他证明他是神，但是耶稣基督也是没有证明，他不证自明对就是
okay,
你
不证自
是相信，你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OK 所以我总结一下观点还有一组来
因为你刚才讲任何人
对任何人
都会提这个问题，那么可以和那个人问你如何证明你自己不存在
OK 去反问他好 OK 所以总合一下就是有人你们就提出说可以从创造来证明神的存在，可以从圣经中来证明神的存在，又可以说 又有人提到说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过又同时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是吧？我总结的对吗？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 OK 有些人他们会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你们应该听过，他们会例如他们用这样的一些的论据，他们说如果你走过沙滩你看到一个表掉在沙滩上面，你不会说那个表是自然而然就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哇，它是那么有目的性的被造的时候，你晓得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不是由偶然的一些的配件突然间自己组在一起它就出现了，所以如果它不是偶然的话，它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构造它背后是有个设计者的话，那么哇，我们所生存的这环境这宇宙也同样是如此所以这些你会发现有类似的好一些的方法人们会尝试的用来指明神的存在，可是如果再加一句你怎么指证明是圣经中的上帝的存在，你会怎么回答？因为当人家讲到说找到一个表背后有设计师设计的话，就代表是有智慧的设计，就个创造者，可是你怎么引向说这个创造者就是圣经当中的上帝呢？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尝试回答这些的题目不容易回答，对不对？所以大要理就这样写成的，是要给我们答案所以大要理问答的第二问的答案就在这里，请大家读一下好吗？英文括号的可以不用读，就当然读华语的就可以了。所以问题是如何证明神的存在？很好，谢谢你们。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可以让我们讨论很久。而且说讨论的时候我们要找个浓缩的答案，不用去哪里找，而我们尝试要给的时候好像就是一大串的，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们如果我们花点时间去看待在历史当中当教会当上帝使到先贤他们把信仰告白甚至是把要领问答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再造车轮就因为先车轮已经被造好了，我们只要拿来用就可以了不要重新去发明一个。所以呢就让我们看见1647年出版的大要理问答当中其实呢就很清楚地帮我们回答了一个我们曾觉得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我们接下来问的是这个答案可靠吗？ 如果我跟非信徒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吗？啊，对对，因为你讲说你跟信徒他回答的时候，当然可以啦。可是信徒他本来就已经信靠神嘛，对不对？啊，可是如果是非信徒的话，我秉着这样的方式去回应的话 ，OK 吗？行得通吗？是不是唯一的方式？我要大胆的跟你们说的，这是唯一的哦，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凸显出了亚历问答的重要。你会发现啊，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去了解的话，哇，我们其实受益良多的。如果刚才你们当中有人会直接跟我背出来的话，我会很高兴的。不过呢，我也知道说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在学习。呀，因为在我们环境当中，我们都在初步的一起的来认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在这样一个认识的过程当中啊，帮助我们能够逐渐的去随着印象的加深，尝试去把它记下来。这样以后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比较直接的可以帮助到回答到他们哦。所以英语的思想节 ,How doth it appear that there is a God? The very light of nature in man and the work of God declare plainly that there is a God, but his word and spirit only do sufficiently reveal him unto men for their salvation. 这边就给我们两个重点我们今天要看待的哦。第一个就是受造物宣告神的存在。使人对于神的存在无可推诿。这是第一点。所以圣道与圣灵启示救恩之道。就使人得永生。哇，如果你们有上之前上过牧师的课，有关于哇普遍启示、特殊启示的话，你上过长老的课啊，你对这些词汇应该不陌生。好、哦。的确哦，所以我们会尝试的再来看一看，如果我们要以要理问答的方式来回应的话，哪一些的重点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以致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来回应他人。所以不是经文哦，要理问答当中就提到了人心中的天壤之光，还有神的作为。这样我们首先会看。人心中的天壤之光指的是什么？哦，这个问题其实除了长老以外，剩下都可以回答。是，很好。所以我说除了长老以外，剩下都可以回答，很好。所以在简略的来讲呢，就是在人心思里关于神的自然启示。好，讲的再细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与生俱来的对神的认知。以及心中的道德律。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了啊，可以把比方之前呢、啊、我们要先说他这个是普及全人类的。就代表说无论这个人是个信徒与否，他看过圣经与否，可能他一辈子都没看过圣经，没听过福音，不过他心中依然对神是有认知的，并且他心中依然是有道德律的。怎么知道呢？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请一个人帮我们读好吗？
没有律法外的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
好，谢谢杨瑞。所以这边讲到律法的作用。刻在他们的心里，意思就是说呢，凭着本性，一个还未信主的人，一个非基督徒，他是能够在不受人家推一把的情况下，或者提醒的情况下，依然是做出一些上帝的律法所要求的事情的。比如说，你看到两个老人家很恩爱。老夫老妻了，还没有信主，哇！可是都在一起的五六十年，哇！没看过他们吵架，没看过他们相骂的，这个是一种一个例子咯。啊，所以你看过去的时候，他们如果就算没有信主，他们还是 因为有上帝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晓得他们什么该什么不该做。又或者是一个老公，他认为说他应该努力赚钱啊，来照顾家庭，并且要善待自己的孩子、妻子等等。又或者是哇，认为看到有需要周济穷人等等啊，或者是做政府的官员的话要清廉等等。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去跟他说的，然后他自然而然他会去做，他也认为说这样做是好的。用一个另类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就比如你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应该很多写的人都还没都不是基督徒吧，可是你发现武侠小说当中每次会刻画出来人家最喜欢看的是谁？大侠。当然武侠小说就大侠是最好嘛，大侠是怎么样的人？奸诈啊，然后反复啊，还是什么残忍，见人就杀？不是哦，我看你们每个人的脸看住我好像很奇怪，所以大侠不是这样的对吗？所以你发现哦，就连写小说的人，他们写大侠的话，为了让人家喜欢的话，他都会尝试把一些他认为是好的跟大侠牵连在一起，对不对？哇，路见不平，哇，什么拔刀相助之类的，然后他看到哇扶啊、什么扶弱，哇，然后啊救贫等等都有哦。你看，不管是西方的，像写罗宾户的、啊，哇，那种他也是这样啊，他都是哇，都是把他写得非常好。可见你不用去跟那个作者讲什么东西，他自然而然就知道说，哎，有些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呢，最坏的人是在小说当中最坏的是谁啊？小贼啊，最坏吗？不是哦，有更坏的，淫贼哦。哇，那个每次大家看到都要傻的。可是最坏是谁？魔头啊，懂什么？哇，你会发现啊，当你看到这些跟这些什么贼啊、魔啊什么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品性啊都是很恶劣的。你需要去跟那个非基督徒说，哇，这个是不好的吗？这是不对的吗？不用哦。所以你单单从看书啊等等啊，都这都一再的印证，看见说，哎，他律法的功用的作用就是刻在人的心里的。所以他们呢自然而然就说，哦 ,OK, 这个是对，这个不对。或者明君，明君是什么？人君哦，体恤自己子民的需要的，那些是好的君王。昏君是什么？劳民伤财，然后罔顾朝政。然后暴君是什么？哇，欺压百姓啊，把人家榨干啊，残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拿人当作油点灯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就正如圣经所说的，每一个人呢、啊，就包括可能来问你这个问题的非基督徒哦，他的心里依然是有律法的作用刻在里面。而这个我们可以说一说，就是他跟这个在堕落前跟堕落后是有一点的不同的。怎么说呢？在堕落之前的话哦，人们是完全的知道。就是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对神的认知呢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的，而他心中的道德律他是清楚知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的，对不对？可是在堕落之后啊，就有点不一样了，原本清晰的变得模糊啊。你们都有铜板吗？手上都有铜板吗？你一毛的、两毛、三毛，没有三毛的，一毛、两毛、五毛、一块，有的拿出来。哎呦，我知道看有没有银角，你看你银角的两面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对不对？你看你的两个银角，如果你有超过一个银角，你看一下，是不是有些的磨损比较大，有些磨损比较小？肯定有哦，你会发现你放在口袋放多了，它擦来擦去。有些就比较花，懂？小孩子他们喜欢做一样事情，就是把银角放在那里，然后拿张纸放在上面，然后用那个笔去踩，踩出来就给印花出来，对吗？你会发现，如果他的那个印花本身原本是很清楚的话，他印花出来的时候就很清晰，对不对？
可是如果磨损程度很高的话，你发现那个印花你磨出来怎么样，好像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哦、啊，我们就是这样哦，罪人就是这样哦，人就是这样啊。好，所以堕落前跟堕落后就好像一个很新的铜板，跟一个几乎就是被磨损到磨灭掉，你去踩都几乎踩不到东西的铜板一样。所以之前上帝的律法的作用是很清晰清楚知道的，不过犯罪之后人就开始去压制真理啊，然后对上帝的律法，他对上帝的认知因此也产生了影响啊。人在堕落后就无法再像人在堕落前那样能够对上帝那么清楚的认知，对道德律那么清楚的认定，所以你才会看到圣经这样写啊，诗篇十四篇一节就说到，逾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心了，可真的是没有一个行善的。之前亚当犯罪之前会这样说吗？没有神会这样说吗？不可能的。可是犯罪之后人就会说没有神，心里就否决神了。好，我们看另外一段，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指的是什么呢？在人以外关于神的自然启示，就在人以外哦。我们该讲人里面吗？对吗？人心里对吗？我们说到人的心思，是我们说人以外的，就是包括了一切其他的受造之物，无论大或小。哇，大的就包括日月星辰哦，高山峻岭、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生物体等等。所以你不留意啊，我从大写到小，对不对？啊，在你看日月星辰的时候，你就会赞叹，对不对？你会说，哇，怎么有这样大的天体？而当我们清楚知道说，哇，人不可能创造，而且圣经让我们看见是神创造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说，哇，上帝的创造如此奇妙。可是呢，这一再的就表明了，特别是当这个这样庞大的天体还是按照规律在运行的时候，哇，这一再就表明了使创造了它使之运行的那位创造主是何等奇妙的创造主。你去看高山峻岭也是啊，你们出国的时候请问你们喜欢看什么？除了看建筑物以外你们喜欢看什么？ shopping 啊，哇，好啊，是好哇，不愧是新加坡人哇，好啊。我记得有些时候人家会跟我们说他们喜欢去看的是看一些风景线，他们说他们喜欢看雪山，甚至是坐直升机到雪山上面去转，去看一些很特别的场景，甚至有些人会说当他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底下感觉到自己多么的渺小的时候，哇，那个就再次的体会到造物主的伟大啊。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哇，自己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当然当你看花草树木，当你看飞禽走兽，你看他们的被造，他们的构造是多么的奇特的时候，哇，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创造者很奇妙。你会不会看了这些之后就说没有创造者，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有些人会这样哦，有些人会这样哦，可是应该有的反应，或者说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除非我们去压抑，我们去压制这个真理，不然的话我们应该会说哇，创造主何等奇妙。当我们讲到压制的时候，你要留意的就是你要有这个思想才可以去压制它哦，如果你没有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去压制，对不对？所以呢，
上帝是透过他所创造的，就表明了、显明了他自己，让人知道他是创造主。所以刚才，哇，刚才有一组就给我们读了罗马书一章哦的经文，对不对？19-20节，再读一次哦，就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创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圣经所讲的就是这一点，人不管怎么样的去拒绝都好，拒绝不来的，他只能把他不算的压压压。这也是之前在我在另外一段会讲，不要紧。所以你会发现呢、在看人类历史，你纵观历史当中，你就会看见的确是如此。我们刚才讲的是创造物罢了，但你看上帝怎么掌管这历史的时候，你会看见黑死病，比如黑死病来的时候带来多大的影响，哇，死了很多很多人，所以死了那么多人，可是却忽然间停了，是不是因为找到药了而停了？不是哦，停，说停就停了。哦，有些人就会说，哇，哎呀，不懂是什么事情啊，就是停了。可是如果他不自己欺骗自己的话，他会说，不是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恩典临到我们。1918年的那个流感大流行，通常会被误称为西班牙流感，因为每个人以为是西班牙开始的，其实不是。所以西班牙流感也是来的时候影响了很多人，停就停了，不是因为研发出了药物，停就停了。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人家连那个药物都还没去开发就停了。我相信这个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影响哦。那时候这一切呢，这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都一再的显明了是一位大主宰在掌管这一切。人们只要认真的来看待的话，他就会发现创造主、创造者、大主宰，他是必然存在的，无可推诿的。所以呢，人心中的天然之光和神的作为带给了人类什么呢？使世人清楚地意识到神的存在，以及他永恒的能力与神性、荣耀、道德律。所以以致呢，当世人不尊神为神，违背他的律法的时候，他们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做。哇，这个是人家常常会讲的，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错。请问呢，如果今天你犯了法，你在新加坡，你做了一件事情，有警察来跟你说你犯了法，需要逮捕你的话，你能不能跟他讲说，我不知道，不是我的错，然后他就说 OK 啦，算了啦。又或者这个法官讲，法官跟你说无罪释放，如果你自己是法官啊，你会怎么处理？一个人跟来跟你讲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是我的错，你会怎么处理？我相信呢，你有点良心的话，你就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啊，你就不会说无所谓，你会按着要求，按着法律的要求来做出一些的判决。你会发现啊，当罪人看见另外一个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都受不了。难道罪人能够站在圣洁的公义的神面前说，我不知道，我没有错吗？不可能哦。你看罗马书在第21章的21-23节就接续的说到，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人不知道吗？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为什么有些时候人还会说我不知道？好像你会跟他说你听过圣经的神吗？你知道什么？说我不知道。你跟他说有创造主，他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人还会说他不知道？啊，这就是跟我们所讲的哦，要么压制真理，压制。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到，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前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神清楚表明了自己是谁，他们却百般的说把他踩下去或者把他压下去，尽量不去想他，久而久之就说我不知道了。人是打从心底就知道神这个造物主的，知道造物主的存在的，而且知道他掌管这一切，但是却一直否决他的存在。我们可以从科学家的身上看到，请问科学家的智商高吗？高哦，不然很难成为科学家，对不对？请问科学家当中有哪位科学家不相信有定律的？都相信，对不对？啊，就连飞机的图哦，他们都相信有定律。可是呢，他们却不相信有人在掌管着，或者一个造物者在掌管这一切，以致定律不会改变。可是呢，他做的实验的当中的要求就是定律不改变，对不对？啊，你看啊，他打从心底相信不改变的。如果他认为说每做一次出来的都是偶然的结果，他会做实验吗？他不会做啊。因为如果我说我知道我做一百次一百次结果不一样，我做一千次一千次结果也不一样，叫我做来干什么？可是如果我可以跟你讲说，哇，你做一千次999次都是这样，而一次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的误差啊，这表明他相信定律。可是他却否决说有定律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个处处可见哦，你有很多科学家都不是基督徒哦，所以他们就其实就跟很多信徒一样啊，很多非信徒一样，生活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却说没有上帝。OK， 这都一再印证了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的。可是他们可以推脱掉吗？推脱不来，无法推脱的。当然他们会尝试这样做，就是当亚当犯罪堕落后，我们都陷入同样的光景。你记得今天我们问的小友你问答第16问吗？啊，亚当犯罪，我们也与他一同堕落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罪里，但是呢，人们却一再否决自己的问题。有些人是置之不理，他觉得不去管他就好了，当作没有。所以就好像一个人他患了癌症，他依然每天过一样的生活，他什么都不去管，他当作没有。可是请问，当作没有病会不会去掉啊？不会啊。你会发现哦，等到最后的时候，病情不可收拾的时候，他才会为着他当初的置之不理而感到懊悔。而有些人他是自我安慰，他说还没有看到太过严重的，反正我现在还可以走，还可以动，我暂时不去管他。不过最后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从一个癌症病人的身上来看的话，自我安慰最后也会带来，如果不去寻求任何的医治的话，你会发现他依然是一种的自我安慰。他以后会懊悔吗？很可能。所以有些人是逃避现实，他认为说只要我眼睛盖住就没有人看见我了。啊，也有些是尝试就用不同的东西来说服自己。可是呢，人罪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不管我不踩而去掉。这我们要问的是，人心中的天然之光和神的作为是否足以使人类脱离罪恶的光景，免去永远的刑罚，能够吗？哦，当然是不足够了，不能哦。再请问啊，是不是普遍启示变质了？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这么以前对亚当夏而言普遍启示就够了，可是到了我们却不够，问题出在哪里啊？所以出在我们的身上啊，问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人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能够来理解来领受有关于人心中的天然之光和神的作为都相应的，我们的那个领受能力理解能力都相应的就衰退了。我们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的来清楚的来认识神了，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都已经被罪所玷污了，以至于我们现在我们看见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无法正确的去诠释它，去理解它，而以致呢，人们因此呢，就去拜偶像，对，就把他们所看到的，应该是来荣耀归给上帝的，他们却选择以其他的事情来取代了上帝。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的一章三十二节的时候，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人对自己的罪恶的光景清楚知道吗？知道的。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所以呢，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人清楚知道自己的光景，可是呢，却一再的去告诉自己说，上帝不存在，一再告诉自己说，他没事。所以呢，因此呢，你会发现普遍启示本身就不足以成为他们的帮助了，他们就扭曲了普遍启示，无法正确诠释它。这样他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什么呢？特殊启示，我们就要需要特殊启示。就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我们讲到特殊启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专注的是圣经。 OK， 圣经就上帝的特殊启示。所以普遍启示呢是给全世界的人的，他们都可以享受的，可是呢特殊启示就当上帝的圣经，上帝的话语，圣经到了一个人手上的时候他才得到了特殊启示，可是不代表他明白哦OK。 现在注意，普遍启示呢是使到人无法推诿，可是呢特殊启示却能够使到人知罪认罪悔罪并且得救。而且呢圣经呢它就会比普遍启示更加的清晰明确，而人们呢也能够透过圣经就能够更加的来清楚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及明白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还有我们应该有的回应。那么是不是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会欣然接受里面的真理呢？唯有当圣灵在罪人的心里动工的时候，他才会领受圣经真理，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读两段经文，可以请一个人帮忙读一下吗？有一个人先读这一段吧。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你们应当遵守所学和确信的，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是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谢谢以及。所以提摩太后书在这里呢的经文就说明了，信靠耶稣基督呢是得救的关键，而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以弗所书就表明了我们的信心是神所赐的，而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来明白圣经呢？ 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呢，我们是重生了，我们才能够来明白到圣经当中的真理和应许的。而是随时我们重生是圣灵，而也是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来清晰的来清楚的来认识明白和接受圣经当中的真理啊，这是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所说的啊，经文说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怎么明白呢？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当圣灵他光照我们的时候，刚才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呢，他不是把圣经以外的启示加添给我们，而是使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能够清楚的认识并且信告已经启示在圣经当中的真理。所以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明白接受。所以来到结尾的时候，如果今天再问你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回答？真的感谢主哦，有先贤把如此重要的一个的教义就把为我们给整合出来，以致我们这些在数百年后的信徒们依然能够从中得益哦。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如何证明神的存在？答案：人心中的天然之光和神的作为都在宣告神的存在，但是唯独神的道和圣灵才能充分的有效的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使人因而得救。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的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能不能请汉武传道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